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这各位可以想到，我们在前几次有谈到，在第20章的时候，亚兰曾经记载亚兰2次侵犯以色列，但那2次呢，耶和华都使以色列得了胜仗，那么亚兰败得很惨，就不敢再侵略了。而且在那个战争结束了以后，亚兰王便哈达呢，因为以色列人不杀之恩，说我从你父亲那里夺来的诚意，我通通会还给你。那显然你在22章这里看到，这3年呢，他开了空头支票，那个城都没有还。亚兰跟以色列本来有征战，那么等了3年还没有还，于是以色列王亚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王，他就很想报复了。他要去打亚兰，这不容易，因为他底下南国犹大呢，从他们以色列和犹大分裂了以后呢，就一直是仇敌。那现在呢，他想要打在北边的亚兰，又怕南边的犹大来夹击他，这个我们在以前都看过，或者说在圣经前面都讲过哈。哎呦，这时候掉下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各位不要把它想成现在的政治局面哈，就是我不再讲两国的统一的问题哈，我不再对不起，我不再讲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哈，因为到底国不国还要有很多的讨论哈。我不知道两个敌对的国家、分裂的国家，甚至是分裂了以后几乎是你死我活的国家啊，两岸的密使是怎么样沟通的？这好像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打开历史的这个神秘哈。包括听说在老总统的时候，蒋经国先生的时候，两岸就有一些想要有的接触。李登辉总统的时候接触就比较多一点了。如果我们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那个密使来往，年轻人大家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还看了，不管是基辛格、尼克森的回忆录呢，还包括基辛格肚子痛，突然然后从巴基斯坦那边转到北京，然后呢又放出北京又放出一个消息，就是在世界乒乓球赛完了，居然邀请美国队去打。各位，这都是政治上非常巧妙的事。我不知道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在敌对状况中怎么释出友好哈，是怎么样利多 ECFA 什么我都不知道。各位，我不再谈政治，请你们不要去遐想，我只是让你们下午的时候不要太累，能够想到哦，原来这跟我们也是相关的。我也不知道约沙法是怎么样能够去的，有先遣部队还怎么样，因为原来是敌对的。在历代志下第18章那里讲到，这个还不只是两国结盟，而且两家结亲。各位，你能想象当年毛泽东的女儿嫁给了蒋介石的儿子吗？当然没有这个事儿。但你能想象吗？汉贼不两立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历史，你知道古今中外这种政治上非常难解决的事，常常是用婚姻来解决的。也许也不是坏事。我提这些事，只是在就是讲到圣经里面讲的，我常常讲，跟我们生活关系是很密切的。古今中外，人的个性做法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要认定主。整个现在目前发展就3个国家，最北是亚兰，然后底下2个是兄弟之邦分裂了。现在呢，这2个兄弟之邦友好了，结亲了，而且结盟了。那对亚兰要发动战争，亚兰是不义之师，曾经占领了以色列的诚意，在投降战败的时候又说我会还，就又没有还。所以看起来两国的和好和共同去打亚兰是一件好事，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是利多啊，这些都是现在的名词哈，都是很好的事。我不能说不好，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再去看历代志下19章第2节那里讲到，耶和华不喜欢这一件事，并不是说神对我们什么友好不喜欢。在整在以西结书37章有讲到说， 神要这两个国家最后是合而为一的。神事实上是希望跟世人都和好的。神事实上不仅希望神跟世人和好，而且人和人之间和好，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多次讲过，和平也好，正义也好，爱情也好，美善也好，必须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否则就通通会出问题的。这些东西会出很严重的问题的。善良、安慰人、鼓励人，这些也都很好，但是会出问题的。问题大到会有谎言的灵附在你身上，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场战争看起来起码以色列跟犹大的和是非常好，那么约沙法去见以色列王，哇，这也是我在想，如果说是当年作战的时候，国共两党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到重庆去已经是相当轰动了。如果现在马总统到北京去的话，我不晓得那还需要摆平国内或者岛内不高兴的人哈，要不然就是很快乐的事哈，两国和好了。和好了，结盟了，结亲了，我不知道婚礼是在什么时候。王子和公主结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么反正圣经上讲到说，以色列王就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哎呦，这已经有点像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很相爱，但是不在对上帝的信靠上，这个基础是不稳定的。出去作战，如果他们作战，盟军的总部、联军的总部是在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作战之前一定要问上帝的意思。异教国家也有这样做，作战之前要主凶吉，要请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要请那些神棍啊、骗子啊，来做法，或者是祈求上天指示这场战争可打不可打，会胜会败。如果在以色列在南国犹大的话，理论上应该在南国犹大，因为要问上帝，只能在耶路撒冷问，要问祭司，祭司那里有乌灵和土明。可现在是在北国，北国这里根本没有耶和华的殿，恐怕也没有耶和华的祭司。但北国呢，现在有耶和华的先知。于是约沙法就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就召聚了先知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各位，这是战争前的一个宗教仪式，一方面可以说是问，另外一方面这问呢，其实恐怕不是问，因为他们已经要打了，不是问可不可以打，问是不是会平平安安的回来，是不是会打胜。好，各位，如果你们有一个团契，你们有一个小组要出去玩，那么出发之前请康牧师去祷告祝福。我说我看到神给我启示，游览车翻了，你们非死即伤，血肉模糊。各位，我不会讲这样的事，你们下次还是可以找我祷告。我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不会这样讲的理由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我们今天有游览车要出去，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嘛，求主保守一路平安，快快乐乐的，没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不会看到什么，一般来讲神今天没有什么指示一个牧师说将他们旅行会怎么样，会滑跤会怎么样，不会了。那么如果不会的话，我应该说的就是祝福的话，哎，愿神祝福你们。那这400个耶和华的先知，哎呀，其实就算包括在南国有耶和华的祭司，有圣殿，恐怕那个圣殿里面的祭司已经不是太正派了，都不是太理想了。祭司常常也在这个祭司的职分上忘记了上帝，只是想要拿一些牛羊牛肉羊肉吃而已。 现在北国的这些祭司怎么样？北国这些先知怎么样呢？先知说的是啊，可以，一定可以赢。当然了，我们看过这故事都知道是这些是江湖术士，是讨王的喜欢。不过，如同我刚刚讲的，今天你在一个婚礼的时候，你不会说我看到你们后来离婚了，为了什么东西吵得你死我活。我们不会说我看到游览车翻了，然后你血肉模糊。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愿神祝福你。所以这400个先知他们讲了一些话讨王的喜欢呢，如果他们并不知道会什么结果，他们说这种祝福的话可以，就这很正常。你不要先想到说这些神棍我们要好好的口诛笔伐一下。各位，我再说，在一般情形下你都不会骂人的。一般情形下，王找你去说，哎，我能不能打赢？或者是公司的老板找你去，哎，我们这个开发投资，你觉得怎么样？各位，一般我们都会说好话嘛。哎呀，这400个先知其实跟你我非常像啊。我们很像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凭己意来说话的。那个己意就是说，我说的话能够让你高兴，对我有利就好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有人问我什么意见的话，我都要先知道沈牧师的意见是什么，然后我就赞成沈牧师的意见。我通常是这样，很说的好听就是我很顺服的哈，说的不好听我觉得很像泥鳅一样了。那哦，对不起，沈师母的意见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意见。看到沈师母在底下，各位，你去面试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讲出来面试的人喜欢听的话？就我们先不要这样骂这400个先知，我们先想想看，我们这样做，我们老板，我们是不是希望讲一些话他喜欢？哎，这个并不是坏事。今天如果谢牧师面试我。我也许也先做一点功课，哎，他喜欢吃哪一种辣椒啊？什么？我一定会讲一些他喜欢听的话嘛。这各位，这不是罪恶。和平、友好、消除歧见、联婚、联盟，大的、小的、社会上的、家庭里的事情，我们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务必要知道，我们做的基础是耶稣。我们做的目标也是耶稣，靠着耶稣我们来做事，照着耶稣的指示来做事，相信耶稣来做事，荣耀归给主来做事。如果只是我们自己人间的理想，那都会出问题，那是本着己心，那会出问题的，包括婚姻、家庭，这些都是。好，这400个人说是没问题。约沙法是觉得不太好，他说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问。第八节，以色列王对耶和华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好了，在这里我们要马上跳到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谎言的灵。谎言的灵进到了这400个先知里面，他们的说谎，他们的不诚实，他们讲的虚假，显然约沙法已经看出来了。而且我要说，我相信亚哈也知道。我们在最近几次所讲的里面都有谈到这一点，人对上帝的心意，起码那个大方向我们是知道的。上帝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是希望我们善良、诚实、勇敢、正直等等，我们知道的。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因着我们的一些私利，私人的利益也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每个私人都顾自己的利益，大家都会好，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我们还是说，不管你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不管你是为公或者为私，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未来，为你的那个小团体，如果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越偏离上帝，这些都会越出越大的问题，包括我们会自欺欺人，那谎言的灵在我们身上会挥之不去。 他约沙法知道看出来这四百个先知有谎言的灵或说话不诚实，我认为亚哈也知道，但是现在两个国王有一个说我们再问一下吧，好吧，就再问一下。各位，这是一个盛典，就好像你们的婚礼请康牧师祝福了，那么祝福完了，可能新郎或新娘或主婚人会说，这里还有没有牧师啊，这牧师望之不是人君啊，啊，还有，我们再找他来。于是就把谢牧师也找来了，或者沈牧师也找来了。这要找来的时候，整个婚礼呢，或者婚礼的宴席呢，都在上菜啊，很欢喜快乐的一个场面啊。然后其他的先知还在那里表演呢，表演这场战争会如何的胜利。十一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哦，耶和华说：“王啊，你们要大胜，要消灭所有的敌人，要一举把亚兰消灭，你们会有伟大的胜利。”哦，多伟大！哦，他们然后开始唱哈利路亚大合唱，也许也唱凯旋归来阿依达，当当当当当当，也许我不知道。好，现在就是这个米该亚这个乌鸦被叫来了。第十三节，那去招弥该亚的使者对弥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给予，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给予。”哎，第一个，这是何等场合啊！这是我们要出去作战，你总不好背一个你是亚兰人的间谍吧？你总不好背一个你拿了亚兰人的钱吧？你要说吉语，这是一个吉利的场合，这是一个也是婚姻的场合，这是两个国王结婚的场合，这两个国王联手要去打亚兰人的场合，你说一点祝福的话嘛，这也是理所当然。我们是以色列上帝的儿女嘛，我们打异教徒应该一定胜嘛。你要跟那些人要试食物啊一样。米该亚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弥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弥该亚，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好，我们不知道弥该亚先说了谎话，或者先说了假话，或者先说了奉承的话，是讽刺还是他一看哇，一百个对四百个。各位，我们人都是很懦弱的，有很多时候啊，年轻人啊，还有一些政客啊，还有一些理想主义啊，说谁千万人无往矣啊，谁两个人他都不往了，两个人就跟着别人跑了。我们尤其是怕群众，我们怕事多。各位，我们没有那么伟大，起码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一定是谁千万人无往矣，是我跟着千万人，不是跟你作对。也许弥该亚一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勇敢的，我才不管了，神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一看四百个人，一看场面那么浩大，一看旁边还有那么多军队，一看他如果不听不讲好的话，他恐怕会躲成肉泥啊。唉，就说几句敷衍的话，有可能，也可能呢他是在说根本就说讽刺的话。哦，你去吧，一定得胜。各位，王知道他在说谎，王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王对他说：“我要吩咐你几次，你才说真话，奉耶和华的名。”这弥该亚啊，现在就开始进入我认为一种恍惚状况，恍惚的状态。这恍惚的状态呢，各位，如果您是灵恩派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恍惚的状态呢，就跟你在四世纪就可以看到，在其他宗教里也有看到，或者你看到鸡童也有的现象，就是神灵附体了以后就啊开始说一些胡说八道的话。有人可能觉得我现在也是啊，是吧？弥该亚现在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干嘛？开始写新诗了。他说：“我们这次去打仗能赢能输？”弥该亚说 ：“Behold。”我看见，好像那个马丁路德金恩一样 ，I dreamed， 我梦见，我看见。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各位，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有押韵哈。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归各家去。还有，如果我们来读这一段哈，听到这一段话，你还真不知道到底是祖籍还是祖兄啊，我们到底能赢还是能输啊。我看到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各位，羊群散在山上，起码对很多人来讲，如果那羊群是我的儿子的话，散在山上，他们一定说祖籍就是有自由，我们可以到处跑到处玩。他说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你知道耶稣讲过这个话，你知道圣经也用这个话来用在耶稣身上。耶稣讲到说，这个他看到以色列人好像没有羊，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流离失所。那么圣经也有讲到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很难说，但是很难说是我们不懂，亚哈马上就懂了。没有牧人，牧人就是我，牧人没有就是我死了。所以弥该亚用非常温和的诗意的有新文艺的笔法的说，你打这场仗必定死，你们今天出去玩游览车会翻车，你们通通死在车子里。他没有说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从山上慢慢的滚下去没有，他没有讲那么诗意。好了，弥该亚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如何把这话传出去哈，应该四方面都听见了。以色列王亚哈就对约沙法讲了，我不是告诉你吗，这个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这家伙讲的都是专门讲不好听的话。好，现在整个的场面又有点难以为继了，因为弥该亚说出了聪明人听出来这场战争会失败而且王会死亡的话。弥该亚说出来了，可是那这场仗还要不要打？是这400个人对还是弥该亚对？就是下面要怎么样？就我觉得亚哈王已经是非常有风度了，如果没有风度的话一定马上就抓起来了，就愤怒了。难以为继吗？弥该亚继续下去了，弥该亚就继续说，人家没有问了，答案已经讲出来，他现在讲另外一件事。他现在讲说，我之所以知道你会死，是因为耶和华有启示我。如果弥该亚只是这样讲也就罢了，耶和华告诉我你们会死，你会死。如果弥该亚说你们这场战争会失败，因为亚兰的军队太强大了，因为他们的弓箭手射得太准了，如果是这样对我们也没有很多问题。弥该亚讨厌的地方在他又不仅讲出亚哈会死，以色列军队会败，而且他讲为什么这400个人会说出错误的信息来。就是你说你对就好了，你不必去反驳别人，你讲别人不对也罢，你就讲说这400个人啊，刚才讲的是假话，因为这400个人不叫先知，他们的名字叫马屁精，他们专门拍马屁的。王啊，你也知道他们这些人就是说好话，然后你给他们钱他们就很高兴，他们是为了钱在服侍，他们是本凭己心说预言，怎么讨人喜欢他们就说什么话，跟政客一样。嗯，而不，你赶快再回到现实，我们其实很像亚哈王，你不觉得每次候选人讲的都是这些话吗？然后我们听了哪一个讲的最好听我们就选他，不是吗？我没有在反对民主，我只是在叫你现在去思想一下。如果弥该亚只讲说这些人因为贪婪所以说出假话，今天我就不讲这篇道了，因为这我们看到很普遍的现象嘛，大家会为了贪钱，为了自己的私利说假话做错事，这没有什么。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谈为什么四川会有地震，为什么青海会有地震，为什么冰岛那个地方会有火山爆发， 如果我们就用科学来讲，哦，那是板块的移动；如果我们讲，哦，那个就是因为地里面的压力到一个地步就会喷出来，这没有问题。我没有说这不可以讲，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科学的，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追究这些理由，而且我们在追究这些理由，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希望尽量能够把这个世界的各样的问题解决，尽量把世界各样的好能够扩大。我们如果现在大概还没有怎么样来预测地震，怎么样来防范地震，但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如果这是地震带，我们建筑应该如何如何。我们任何的事，我们做任何事，高铁要怎么营运，我们信友堂要怎么敬拜，你的家里你要怎么带领你的孩子，大大小小千千万万的事，我们找理由，我们想办法去解决，去做得好，坏的把它减少，好的让它能够更好，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做这一切事，我们求主让我们总能先想到我们的主，我们总是在敬拜上帝、相信上帝的前提下做一切的事，好的坏的都是。各位，如果我们讲地震是因为板块移动，这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如果我们讲地震是耶和华把那些耶和华让地震发生，然后那些小孩被压死，那对我们基督徒就很难讲了，我们就不敢讲了，我们就不想讲了，我们就避开来了。如果亚哈的死只讲到说因为敌人的弓箭手很准，甚至如果这400个先知说谎话是因为他们贪婪，那也就罢了。弥该亚讲了很重的话，是叫我们今天都不敢看的经文。19节，弥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就是一个灵了，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这么长的话我再简单一点讲，弥该亚在说他们刚刚的信息都不对，不是因为他们要拿你的钱，这当然也是，但弥该亚就讲得更基本一点，他们不对是因为谎言的灵进入他们的口中，谎言灵会进入他们口中，因为耶和华派一个灵去做这样的事，去我们中文没有说欺骗亚哈，我们中文圣经翻去引诱亚哈让他死。也就是说这件事在上帝掌管的，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这是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碰到这类经文总喜欢把它跳过去的。但是我们不跳过去，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很清楚没有办法跳过去，包括在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好事坏事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但是我们需要知道，那这样子我们人的责任在哪里呢？那就是我继续要讲的。当弥该亚说你这些先知啊会说假话，是因为他没有说说谎成习惯了，但是我等一下要讲，是因为有谎言的灵到他们里面。那先知的领袖呢，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就前来打弥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哎呦，耶和华的灵离开我跟你说话了，跟我讲话都是谎话灵，跟你讲话都是诚实灵，这是有哪里有这种事？弥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各位，这400个先知如果王真的死了，这400个先知应该通通会被抄家，会被问斩的，因为他们有欺君之罪，他们跟君王说去打一定赢，结果王死了。所以这里讲大概是王死了以后，这400先知赶快去逃，免得人家抓他，躲在严密的屋子里。你就会知道了，事实上他们早知道，他们早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以色列王很生气， 说将弥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的回来。弥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借着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呢，你们都要听。这段有点生动，我也简单说一下。王就生气了，给我抓起来，然后让他受苦，不要让他吃饱，不要让他喝足，就赶快要抓下去。现在大概几个卫士就把弥该亚抓下去。弥该亚这时候真是进入高级的、超级的恍惚状况，他根本不怕了，他就还要讲，你抓我，我还要讲。然后呢，他一定是被压下去的时候，还回头在那叫：“哎，你们都要听我的话，这个王要死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王就更火大。可能卫士也打他的耳光，或者把嘴塞起来，也有可能。在有些国家还把这些这样的囚犯舌都砍掉了。好，那么下面那一幕我们就不去讲他。以色列王其实他知道危险，于是他就改装上阵。他就因为他想嘛，我要上阵的话，照他讲会死，我不要死嘛，我假装成一个普通的士兵。结果的确亚兰人找不到他，但是有一个士兵偶尔射箭，就射入以色列王的盔甲的缝里面去了，死掉了。这是后来亚哈死掉。那亚哈的死，我们现在要来想一想亚哈的死和这四百个先知，和我们今天讲的谎言的灵。我们讲上帝在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顺着上帝。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说，不要自欺，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以弗所书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也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神在这个世界上施行一切的恩惠和慈爱，不断地显出他的心意，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教会，甚至不信主的人，我们会寻求他，我们会走善良的路，我们会走诚实的路，我们会走有爱心的路，我们会走公义的路，我们会走和平的路。神希望我们走这条路，即使不信主，即使我们堕落了，神还是不断这样光照我们，包括光照这四百个先知，神不断地在恩待我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可是我们人在罪恶里面，如果一次又一次拒绝上帝给我们的提醒，不管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听到，借着我们良心中那微弱的声音跟我们讲，我们拒绝听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心硬到一个地步，真理的灵就离开我们，谎言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上帝要把一个爱真理的心给人，当人拒绝领受的时候，当人一再拒绝领受的时候，当人一再拒绝美善、真善美、和平、正义从神来的美好的时候，当人一再拒绝神的时候，神仍然在掌管。神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让你那顽梗的心硬到有谎言的灵、残暴的灵在你身上。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从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各位，不要落在永生的神的手里，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某一种固执偏执，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总希望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圣经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往良善的路上走。这四百个先知不应该有说谎的灵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最少原来是奉耶和华的名在做事的。即使一开始有错，如果他们愿意顺着神的话走的话，他们可以越来越正直。可惜神一直在提醒他们，不愿意，到最后讲谎话讲多就变成讲真理一样了。个人、国家、民族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习惯了一个错误，长期的一个错误。各位，印度有寻夫的，那个丈夫死了，太太要一起烧，这个风俗也是好上千年。各位，这任何一个人按常理来讲，这都不对的，但是久了，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高贵、很应当有的。我们中国有寡妇饿死四小，失节四大，这也变成好像觉得一个寡妇不能结婚，结婚就是不道德，这种也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根深蒂固。很多我有时候看这个电视剧里面那个清朝的剧，我实在看不太下去，其实也是我们习惯就无所谓了。怎么每个人都跟皇帝讲话都要讲奴才，奴才，你哪是什么奴才，你是人呐，你干嘛要跪着跟皇帝讲话奴才？可是讲习惯了，奴才请你站起来，哎呦，小的不敢，一定要跪着嘛。我们对一个错误的习惯，包括在教会历史上，路德改教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但这明显的错误延续太久了。我们求神怜悯，免得那个错误在神一再提醒我们拒绝的时候，到最后那个邪恶的就在我们身上生根了。这400个先知给魔鬼留了太多地步，最后就有谎言的灵。亚哈呢，在我不知道亚哈当年是怎么跟耶洗别结婚的，但是不管他怎么结婚，好歹北国即使是离开了耶和华，或者说有那个金牛犊，好歹还有以色列的传统嘛，好歹还知道摩西的事嘛。好嘛，我们就说亚哈通通不知道。在列王记上17章我们讲过的，18章我们讲过，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以利亚对耶和华祷告，以利亚在所有巴利的先知，那些假先知的面前，以利亚在以色列众民的面前，以利亚在王亚哈的面前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他的祷告清清楚楚进入亚哈的耳朵里面，他祷告求天上降火的时候，那火是非常猛烈的降到地上来，烧干了一切的祭物，亚哈都看到了。你看到了应该有什么反应？众民都会说耶和华是神，亚哈看不到吗？亚哈说不出来吗？然后以利亚继续跟他讲，刚才耶和华降火了，现在巴利的先知被杀掉了，耶和华怒气已经消除了，所以耶和华马上要降雨了，雨水果然降下来了，亚哈都知道。亚哈的反应是什么？当亚哈回到耶斯列皇宫跟他太太讲的时候，他表现的是什么？如果是我，我会跟我那不信主的妻子讲，我会跟那个异教的公主讲，哎呀，耶洗别啊，以前我跟你结婚，最起码跟你一起拜那个假神是错的，我今天是亲自经验到这位耶和华是真神，从天上降火降雨下来，既然他是真神，我现在不要再得罪他了，我要单单敬拜他了。你要愿意继续跟我一起敬拜他，那你就悔改，我们一起在信友堂开始上基要信仰班的课，然后我们受洗，那一定请你做见证，因为一个实际悔改信主那是很大的事。如果你不要，我还是要信耶稣，我还是要信耶和华。各位，亚哈回去只是把以利亚所行的告诉耶洗别，跟使徒行传17章一样，在雅典的人就是把事情说说听听，我们把上帝的话当新闻说说听听而已，我们既不敬畏，也不喜悦，也不遵行，也不跟随上帝的道路。亚哈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当真理的灵向他启示，他不悔改的时候，耶和华还没有丢弃他。在列王记上18章，我们看到有两次作战的时候，先知一次是20章13节，先知来见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会让你知道的，我爱你，我启示你，我用真理的灵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用真理的灵显在世界上，显出你这个小小的军队居然能够胜过那一大群军队。两次，第二次在20章的第28节，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知道真理的灵向他显现，他拒绝，一次一次的拒绝，终于吃回不来了。21章应该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亚哈要拿拿伯的葡萄园，拿伯说我不敢做得罪上帝的事，这不能给你，因为耶和华，不是因为你钱出的多少，不是因为你要换的好不好，是因为耶和华不让我做这个事，我不能给你。亚哈很生气，耶洗别就把想办法把拿伯杀了，然后葡萄园就归给亚哈。在21章第15节，耶洗别对亚哈说，那个葡萄园已经给你了，因为你去拿吧，因为拿伯死了。各位，亚哈不会问一问吗？啊，拿伯死掉了，前年跟他要签约没签成的时候他很健康啊，怎么吃了什么什么肉毒杆菌还是什么东西又突然死掉了吗？哦，他是亵渎耶和华死掉的。亚哈不会想一想吗？这个人什么罪都会犯，不会犯亵渎耶和华的罪，这人就是不敢得罪耶和华，不把这地给我，亚哈不知道吗？于是神就派以利亚去责备，用最难听的话责备亚哈。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这是21章21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用最坏的话讲，你死定了，你的子子孙孙也都死掉，子都杀完了就没有孙了，对不起啊。感谢主，哎，我看这一段话又让我也很难过也很感动。亚哈听到这样的话，就撕27节，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如果亚哈持续这样，就跟尼尼微城一样，耶和华会后悔不这样所说的灾。我也想到，在很多的人，很多的大奸大恶，很多的小奸小恶，很多良善奸恶都有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生活中随时有着偏左偏右的可能，我们随时有顺着圣灵继续撒种的可能，有随时继续顺着情欲撒种，有随时越来越顽梗，或者对主越来越柔和。在 Lord of Rings 里面，那个 Gollum 曾经最接近他的救赎，跟亚哈一样非常接近他的救赎，他知道他错了，但他没有持续下去，于是这一次没有机会了。谎言的灵进入了400个先知的口，谎言的灵也进入了亚哈的心，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就是要去对抗上帝，他不是只对抗弥该亚，他要对抗上帝，我就不死给你看，这一次我就化妆上阵，怎么样，没有人看得到我，没有人能够用箭射我。亚哈死掉了。各位，最后我要讲的是约沙法。约沙法是我们讲的这三批人里面，400个先知、亚哈、约沙法这三批人里面最好的一个，他是上帝所喜悦的王。但是他跟每个人一样，我们也可能在良善当中有些地方被欺哄的灵，被嫉妒的灵，我现在讲起来有点像灵恩派的口气哈，被各样不同的灵挟制住，因为我们太多给魔鬼留地步了。约沙法是一个好王，在历代志下17章讲说， 他是奋勇自强。十七章第三节，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他是一个寻求神，他是一个已经认识神而继续寻求神，他是一个已经有真理的灵而继续得到真理的灵，他是一个有良善而继续有良善，他是一个顺着圣灵撒种就越来越丰富圣灵的人。他不仅自己这样，在第七节讲到说，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对全国的百姓说，你们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知道，而耶和华的律法里面内容的重点他也知道在讲什么。耶和华祝福约沙法，使列国的人都恐惧，不敢与他征战。他非常的强大，可在十八章里就讲到了，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我再说，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可是当神不喜悦这件事的时候，约沙法就不应该为了经济、为了政治、为了任何其他好的理由来跟亚哈结亲。那么当亚哈死了以后，我也不知道约沙法是怎么回到耶路撒冷的。十九章，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我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愤怒是什么样的愤怒临到了约沙法，我们并没有看到约沙法生什么病或者有什么不好，但是这句话已经够了，这句话已经够重了。约沙法没有听上帝的话，他拒绝了真理的灵。这个拒绝可能有实在非常多好的理由。哎呀，我们两个国家能够结合，能够和好，这是多好的事情。我们两个国家能共同抵御外侮，这是多好的事。兄弟不再戏强，兄弟能够联合，这不是多好的事情。我们这次去能够结婚，我的儿子能够跟他女儿结婚，这不是很好的事？各位，我就先告诉你，约沙法这件事让两国联婚，后来整个大卫的后裔几乎要被亚哈的这位女儿杀光，宫廷非常的血腥。他是好意，我也觉得在当时恐怕要两国之间仇恨要消除，就人来讲可能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理由了。我们不是不要和平，我们不是不要友谊，我们不是不喜欢联婚。各位，这亲上加亲好得很。信友堂里面，执事跟长老，还不要讲了，不要讲哈，谁跟谁联婚，这好得很。我是他们的女儿、儿女或者他们的孙子哈，好得很。但是，我们是不是做一切的事，在那个信靠上帝的前提下？啊。约沙法其实难过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他改。约沙法在后面还在继续做这些事情，他继续的在跟北国的以色列有许多的友善。这些友善，我在想，不是不可能，约沙法在友善当中能够有正面的，就是把对耶和华的信仰带过去，不是不可能。但是很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实际的就是约沙法在让步，他不但没有把耶和华的信仰多带过去，他让亚哈的心更硬。所以你看，他在作战之前，他问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问，他知道应该要问。当他看到四百个假先知，他也能分辨这是错误的。我们就说，难道他不能够想到他一开始去就是错误的吗？他需要有弥该亚来提醒他吗？后来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第四十八节四十九节，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 我们不太知道这后来的一件两国之间的联合商业的行为是怎么没有成功的，可能有一些其他理由，不过就没有成就。我看这三批人里面，我最难过的是约沙法，是一个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可是可能因为两国的和睦或者其他理由，他想了在信仰上打一点折扣，来讨好一下亚哈，也许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已经讲那结果是非常的坏，不是马上就看出来。问题也在这里，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是要看到那个果子，和那个果子跟我们原来种的有关系，有的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种恶不一定马上收恶，可能有善的暂时的结果，我们种善也许也不一定马上有善的结果，可能暂时有恶的结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坚持到底，对上帝的信心到底，对上帝要我们的良善诚实到底，对上帝要我们的正直勇敢到底。我们也彼此扶持，若我们当中有人偶尔被罪恶被过犯所胜，我们当中刚强的就要用温柔敬畏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也要小心免得自己也被罪恶所胜。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件事上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哦主啊，这实在是好难，因为你看不到摸不到，而那400个先知就在我们前面，你看不到摸不到，而君王的两个宝座就在我们前面。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你的左右。愿我们也在侍立你，愿我们也在仰望你，愿我们也在顺服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